净土法门，广大如法界，究竟若虚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元婴法师，一生四处弘法，救世济民，复兴道场，禅净双修，最后预知时至，自在往生极乐的故事。民国时期，有一位元婴法师，名弘悟，号韬光，别名一猴堂和三球堂主人。法师祖籍福建古田，俗姓吴。五岁时父母双亡，年纪渐长后开始学习儒家思想，聪慧绝伦。法师18岁那年，虽顿悟人生如梦，急于脱离世俗，却被叔父阻止了。第二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后，立志出家，拜新化眉峰寺的曾熙上人为师。20岁那年，法师皈依孤山涌泉寺的妙莲和尚，受具足戒。21岁时，跟随常州天宁寺的野开和尚修禅5年，在禅期打坐过程中悠然入定，法境先前，身心开阔明朗，对从前经书中有所疑惑和难以理解之处豁然通达。26岁那年，前往宁波天童寺，追随寂禅和尚修习禅定，一心参究，定境再次出现，比上一次更为殊胜。法师感到身心俱空，湛寂圆明，自此以后智慧日益提升。法师36岁那年，阅读了永明和莲池两位大师的著述，深信念佛法门可以使三业清净，圆满成就三昧之功，横超九友，登上九品莲花之位，开始禅净双修。40岁之后，法师便早早开始准备生息的资粮，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利益众生的愿力恳切，著有各类净土经论讲义以及劝修念佛法门一书，流通于国内外，主持圆明法师会，印赠大量佛书，弘宗演教，游遍国内各省以及日本、韩国、菲律宾以及南洋群岛等海外国家，开堂说法多达数百次，无一不是指归净土。此外，他在上海创办了圆明讲堂，作为净土法门的道场弘扬化道，在那里组建圆明莲池念佛会，远追庐山莲社道风，许多人通过莲社对佛法信受奉行，并皈依净土，具体人数多得难以计算。法师曾先后重兴宁波接待寺、天童寺、泉州大开元寺、福州法海寺、古田极乐寺，并重修各塔。此外，还创办了佛教孤儿院、教养院、小学、职业学校、楞严专宗学院、佛学研究会、讲习所及医院、难民收容所、僧侣救护队、工厂、农场、公墓等。法师光复道场，培养僧才，福利社会，不遗余力。 从清末宣统元年，圆瑛法师开始担任中国佛教会参议长。1917年，任宁波佛教会和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。1929年起，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，长达七届之久。法师一生以弘法利生为志向，从未有一丝懈怠，然而却积劳成疾。1953年1月，法师食量减少，精神渐衰，几次医治不见效果。3月法师住院，被诊断为食道癌，后出院静养。大家为他兴建了大悲道场，连续念诵了49天观世音菩萨圣号。随后，法师的病情渐渐好转。5月16日，法师的病情突然加重，无法进食，只能每天注射葡萄糖盐水和维他命等针剂。有一天，法师突然对弟子明阳法师等人说：“我身心尚且感到安乐，并无挂碍。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，以疾病为助缘。我的名号是三求堂主人，平生以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为宗旨。现今福慧已求，最后只有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”此外，他还让人写了一张纸条并贴在墙上：“来者念佛是真莲佑。”法师虽然还在病中，但早已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并且求生净土的信愿无比坚定。7月14日，他忽然嘱咐明阳法师说：“我们出家人生归丛林，死归他，我决定回天通寺，你赶紧去安排吧。”于是法师在8月18日午后启程，由明阳法师等人带领医生和信徒随车护送，大家全程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由杭州转往宁波。20号那天，法师安然抵达天童寺。此后，他的精神及病情比之前都有所好转。9月19号，寺中方丈以及值班的僧众等先后前来探病，只见圆瑛法师谈笑自若，毫无倦容。下午，弟子等前来请安，谈话完毕后，法师欢喜大笑，手持念珠，像平时一样念佛。晚上6点之后，宽润法师前来，圆瑛法师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宽润法师答：“农历8月12号。”圆瑛法师随即点头。在7点和9点左右，他又问了2次现在是什么时间。10点15分，法师让人扶他起来如厕后，嘱咐侍者为他沐浴更衣。明阳法师等10多人加强念佛，圆瑛法师也心神安定，嘴唇微动默念佛号，呼吸渐渐变弱。医生要为他注射针剂，圆瑛法师说：“还打什么针呢？”回头对明阳法师说：“我觉得腿冷，你帮我把被子盖好吧。”11点15分，圆瑛法师与明阳法师等人对视了一眼后，便闭上双眼，端正而卧。在大家的念佛声中，含笑安详而逝。当时法师嘴唇非常红润，额头冷但头顶热。第2天早晨6点， 法师头顶尚有余温。21日入龛时，法师四肢柔软，面带笑容如生。23日封龛，只见法师嘴唇更为红润。那年他76岁，僧腊58年。今天的往生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愿见者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修诸福善业，回向无上觉，扬起三宝力，明寻而家护，令我济众生，红生净土。